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的音乐故事湾。我是花栗鼠小辣。
大家好，我是玲玲姐姐。早安早安。
早安早安。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小乐，你在那里摇来摇去做什么啊？
哈哈，我在这里跟着音乐跳舞啊，
蛮可爱的。
哎，那你是在跟着什么音乐跳舞啊？
哦，这个音乐啊，就是小步舞曲。
哎，不对不对，这不是小步舞曲啦，这首才是小步舞曲。
我刚刚说的那首才是小步舞曲，
不是我说的才是，
不是善意姐姐说的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哎呦，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啦！怎么一大早的就在吵架？
玲玲姐姐，因为善意姐姐说那一首才是小步舞曲啊。
对呀、
啊，
这首明明就是小步舞曲嘛。
哎呦，玲玲姐姐，到底哪一首才是小步舞曲啦？
哎呦，小乐还有善意姐姐，其实啊，告诉你们哦，
啊，
小朋友们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小步舞曲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想的话，
那现在就赶快跟着玲玲姐姐、
善意姐姐、
花栗鼠小乐
一起进入今天的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
快乐的、
悲伤的、
还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是什么音乐啊？好好听哦！
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啊，这个旋律怎么感觉也很像我说的那首小步舞曲啊？
不错哦，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首音乐就是莫扎特 D 大调第17号嬉戏曲，那这首啊也是小步舞曲哦。我想啊，很多人都搞糊涂了呢。其实啊，小步舞曲不是一首曲子的名称哦，而是一种曲式。
啊，曲式？
是啊，
玲玲姐姐，那什么又是曲式啊？
哦，曲式呢，就是乐曲的一种形式哦。简单来说，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圆舞曲音乐吗？
记得记得，我超喜欢的。
对啊，我也很喜欢呢。
在圆舞曲的音乐当中啊，节奏听起来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像是蹦恰恰蹦恰恰 蹦恰恰的感觉呢？
对，每次只要听到这个节奏，我就知道这是圆舞曲的音乐了。
小乐你真棒。
哎，玲玲姐姐，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曲式就是音乐的形式，以圆舞曲来说，这种节奏的特性啊，就是圆舞曲的曲式的一种咯。
是啊，曲式是音乐的一种形式，善意姐姐说的真好
啊。原来如此啊。
所以咯，你们刚刚吵的都是白吵的啦，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就是嘛。
刚刚小乐说的那一首啊，是巴哈的小步舞曲
啊，
而善意姐姐说的则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
哦。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则是莫扎特的小步舞曲。
是啊，所以有很多音乐家分别都创造各种不一样的小步舞曲。
哇哦，听起来真的好丰富哦。
是啊，所以啊，你们以后不要这么爱斗嘴嘛。
好吗好吗。也真好听。那李丽姐姐，到底什么是小步舞曲啊？是跳舞的时候脚步要很小吗？
小乐，听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可以这么说啦。
我就说吧。
这个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久远哦，大约是起源在距离现在是300多年以前。
哇，好久了耶。
是啊，一开始啊，这是一种流行在法国的农村当中的民间舞蹈音乐
哦。所以一开始是平凡大众在跳的舞蹈咯。
是的，而这一种音乐啊，是一种优雅的三拍子舞曲哦。那这也可能是这种音乐啊，当时人们在跳舞的时候，舞步跨得很小步，所以啊，就被称为是小步舞曲喽。
啊，我就说嘛，因为跨得很小步，所以才叫小步舞曲。
是啊，可能因为跨得很小步的关系，所以感觉就特别优雅。那这种具有特色曲风的小步舞曲呢，逐渐就从民间流到了宫廷当中了。
哇，
后来啊，到了法国国王的路易14，他非常喜欢跳舞，特别是喜欢跳小步舞曲哦。于是呢，在宫廷里不断推广，因此啊，小步舞曲就渐渐的在贵族当中流行。那没多久之后啊，就传遍了整个欧洲，成为17、18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舞蹈组曲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曲目哦。
哎，所以说小步舞曲也是在古时候西方宫廷里面很流行咯。
是啊，
可是古时候宫廷最流行的不是史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啊。
诶，小乐你问得很好哦。其实说到舞曲啊，小步舞曲可能比圆舞曲出现得更早呢。
对对对，
在18世纪呢，也就是300多年以前，欧洲各国的大大小小宫廷舞会当中，小步舞曲可是当时社交场合当中最时尚的社交舞曲哦。
非常的流行。
因为啊，它的节奏平稳，速度也恰恰刚好，很适合优雅的跳舞。那大家听这首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是不是就很优雅呢？
哇，玲玲姐姐、小乐，听到这段音乐啊，真的有很平稳的感觉呢。大家知道吗？在小步舞曲的舞蹈中啊，舞池中的男生女生跳起舞来的时候，彼此啊相敬如宾，很大方但又很保守，身体只有微微的碰触，像是呢只有手指间可以相互接触到的程度哦。
是啊，不过啊，后来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啊，我记得法国大革命。
对，那这场革命呢，让大家的身心都非常的疲劳， 这时啊，圆舞曲总能够让人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他们会感受到愉快，并且在史特劳斯家族的努力之下，圆舞曲很快速的窜红，受到大家的喜爱。大家听，这首音乐就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创作的春之声圆舞曲哦，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呢？
听起来真的很华丽耶，转圈圈转圈圈好快乐。
是啊，感觉真的很快乐。
对呀、啊、其实啊，相对于小步舞曲在跳舞时候的保守，同样也是三拍子的圆舞曲，则是男生女生各自用右手拥抱对方，再举左手互相搭着跳舞。也因为这样子啊，彼此的身体比较靠近，有时候啊，连对方的呼吸跟体温都可以感觉得到呢。这啊，可是小步舞曲所没有的哦。因此啊，几乎人人都不能抵挡圆舞曲的魅力，这种充满韵律感的节奏舞曲。
珊瑩姐姐，你说的真好。所以呢，圆舞曲它当然也是三拍子舞曲当中最轻快、最具有魅力的节奏舞曲哦。
不过，不管是圆舞曲还是小步舞曲，我都喜欢啦。
是啊，都很棒。
Thank you.
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喜欢小步舞曲的花栗鼠小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珊妮姐姐。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啊，听了小步舞曲，也听了圆舞曲，真的好丰富，好好听哦。
对呀，听起来让人觉得心情都很好了。
对呀，玲玲姐姐，我记得你刚刚说小步舞曲有很多音乐家都有创作，那我想再认识更多的小步舞曲。
好啊，那你们先听听看这首音乐。
这首音乐真好听哎！
是啊，林姐姐，这首啊就是我刚刚跟小乐吵架的原因啦，因为这首也是小步舞曲，这首啊是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
对呀、对呀，珊妮姐姐介绍的真好，
哈哈，原来这首也是小步舞曲啊！
没错，
这首啊是贝多芬在1796年创作的哦，距离现在已经将近了222年的历史了耶！
哇，222年，真是难以想象的时间嘞！
是啊，这首曲子啊不但好听，历史悠久，同时呢也是典型的三段体结构哦。
哦，三段体结构。
第一段啊是由两个小句子构成的哦。很优雅，很好听，大家听听看。接着第二个乐段也同样是有两个小句子，听起来很活泼很轻快，大家听。
第三个乐段跟第一乐段好像哦。
对呀对呀，没错，小乐你耳朵真好，真棒。这一段啊就是第一乐段的反复乐段哦。
啊，反复 什么是反复呀？
那小乐，你刚刚听到的第一乐段是不是跟这一段是一样的旋律呢？
对，是一样的。
没错，这样的意思就是反复乐段的意思哦。
哦，小朋友们，同一个乐段重复出现就是反复乐段。
小乐，你解释的真好。
哈哈，而且啊，我还知道贝多芬还被叫做乐圣哎。
哎，小乐，你开始变成小博士音乐通咯。
因为我都有很认真听音乐故事啊呀。
很好很好。那大家是不是跟小乐一样都记得这位音乐家是乐圣贝多芬呢？
我记得我记得。
嗯，很好很好。那珊瑛姐姐，你要不要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贝多芬呢？
好啊好啊。贝多芬啊，出生在1770年的12月的德国，他呀是德国很杰出的音乐家哦，也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啊也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哦。
啊，最伟大的作曲家？
对呀，他的作品啊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啊被大家称为乐圣还有交响乐之王。不过啊，贝多芬的晚年很辛苦哦。
啊，是不是因为他的耳朵听不到了呀？
对呀，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个音乐家呀，耳朵听不到，就等于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但是啊，贝多芬不害怕困境，努力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继续谱写着许多伟大的作品哦。
哦，那这样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像贝多芬一样有毅力，不要气馁哦。
对，你们两个说的真好。我发现啊，你们两个现在越来越会说音乐家的故事了呢。
那李丽姐姐，我跟珊姐姐是不是可以当你的小助理了呀？
哦，已经是咯。你们真棒。是最棒的小助理了。所以啊，大家听，现在所播放的这首音乐就是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那这首音乐啊，就是他耳朵还没受伤之前所创作的哦。
哇，真好听！我觉得跟巴哈的小步舞曲都一样，很好听哎。
是啊，那这首音乐啊，也是贝多芬所创作众多小步舞曲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哦。
嗯，
而且呢，这首音乐还曾经被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弦乐四重奏曲，而且呢，还有轻音乐等各种音乐形式，也都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哦。
哇，真好听，好享受哦。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闭起眼睛，好好的享受一段这首音乐吧。
好，那我们就在这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就要准备进入下一个单元——音乐梦想家咯。
欢迎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花栗鼠小乐。
哎，玲玲姐姐，今天呢，待会儿的音乐梦想家，我们好像请到了你的一位前辈哦。
对呀，这位前辈呢是非常厉害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对，而且啊，他是国际级的音乐创作老师哦。听说从钢琴的创作到数位音乐的创作都非常的厉害。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无敌的厉害哦。
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赶快来听老师的分享啊？
对呀，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邀请这位老师，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的音乐梦想。
一位音乐家能谱写出一段动听的旋律，一位演奏者能让乐器发出美妙的乐声，
而每一首音乐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音乐梦想家。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乔君。我的梦想是用音乐打动每个人的心灵。
哇，刚刚这位声音就是杨乔君老师。
是啊，杨老师很帅吧？
真的，而且啊，他有好多好多的知识，还有好多好多对音乐的热情在心里面哦。
对啊，所以今天玲玲姐姐呢，请这位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没有错了。
对对对，那一开始呢，先请杨老师为大家自我介绍。
我呢，是一个对音乐充满热爱的人，那这个热爱可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热爱。听说呢，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呢，爸爸就热爱听各种音乐，也投资了很多的金钱在买所谓的音响上面，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啊，我就带来这样的能力。所以呢，我在4岁半开始学音乐，然后据说呢，我可以在还没学音乐之前就可以把耳朵在电视上收音机上听到的音乐，可以在小小的玩具钢琴上面把它找出声音来。所以
好厉害。
所以呢，我就这样被送去学音乐了。
哇，老师，所以你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听音乐，然后出生之后就会弹音乐了。
所以老师好像是一个天赋一样，从小就跟音乐结下了这个美好的缘分。
对。
所以老师之后就一直学音乐了吗？
是啊，其实一直学到小学5年级，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好像有一点点乏味。
怎么乏味？
怎么乏味？
5年级又乏味
啊。对啊，好像太成熟了。
因为呢，每个小朋友学过音乐都知道，练习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的学习历程，练习并不痛苦，反而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练。
是不是没有挑战性的感觉？
对，所以我几乎看到的乐谱就可以弹奏，那上课的过程也大概就是调整一下大声小声。那这跟我梦想中的音乐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些声音并没有感动我。
那后来老师怎么去突破这件事呢？
我选择了一个最消极的方法，我先做了音乐的叛徒，我叛逃了1年。那这一年呢，我就不上任何的课程。然后也跟我的爸妈说我不要再弹钢琴了，
好像有种半途而废的感觉。
那爸爸妈妈会不会误解觉得你就不想要学音乐了？
爸妈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很感谢我爸妈没有给我任何的阻挠或者是给我任何的压力。
是，
那这半年间呢，只要他们没有发现的时候，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坐在钢琴上弹音乐。可是这些音乐呢，我从来不再把谱拿下来了，我就开始弹我脑子里面的声音。那我常常可以这样一弹就给弹1-2个小时。
哇，只要坐上钢琴之后手就停不下来了。
对啊，所以老师就开始喜欢创作。
而且发现老师的天赋当中就有这个创作的基因在里面了。
对，他创作的音符就在体内一直跳动着。
可是老师创作的时候是随便乱弹吗？还是很有想法的弹啊？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哦。
对啊，因为我就随便乱弹耶，我也可以弹很久啊。
其实随便乱弹跟音乐其实并没有不等号，只是说你在演奏的过程里面，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同时思考你弹的声音的过去、现在跟未来。 然后你还可以去编排他的乐曲的形式，然后去想象他的音乐风格，做出该有的音色，然后你可以在一段一段的过程里面可以去回想跟组织下一段你要做的事情。其实这跟后来我学到的作曲有很大的关联，反而是我在创作之后我才去学作曲的方法。
哦，所以是不是因为老师有很扎实的这个音乐基础，所以才可以这样子游刃有余，把这个很多东西都内化成自己手中的能力了？
对，其实我的朋友曾经这样子形容，他说我在即兴演奏的过程里面就好像在空气里面抓到音乐，然后透过我的指尖跟我的情感把它流露出来。
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您会建议小朋友要先学一样乐器之后再来创作吗？还是老师认为说创作就是天生的，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作呢？
其实创作需要有技法，一定要有个工具。那说我们认识的伟大的作曲家们，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一个创作的工具。
对，
那最常被使用大部分是钢琴。
钢琴，
对，还有小提琴。
对，其实不是因为它很方便取得，而是钢琴大概可以涵盖所有乐器的音域，
因为很广。
对，然后它可以在上面模拟每一种乐器的表现方法。
是，
对，所以你不会被受到限制。
哦，那听说后来老师啊就把这个作曲放到自己的学习历程当中咯，还拜师学艺，拜师了这位赖德和老师，对不对？
哇，那真的是我的恩师哦。对，我1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给我的爸妈要出了一个难题，我想要学作曲，可是爸妈哪知道什么是作曲啊？
对呀，
所以就千拜托万拜托，然后千寻找万寻找，后来找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就是我一直奉为恩师的赖德和老师。
是，
但是第一堂课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跟作曲完全没相关哦。他问我说，你没有做音乐会死吗？那如果不会的话，那创作这条路不是你该走的，因为它可能会让你饿死。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因为没有很想创作。
对，那我回答他的方法是，我跟他说，我把我的生命的经历告诉他，我说我只要坐在钢琴上什么都不想，我就会开始弹奏属于我的音乐，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创作。那我缺少是把它书写下来的方法，请问老师愿意帮我吗？
对，书写下来是很重要的哦，要不然你弹完了就忘了。
真的，所以等于说您已经有创作的想法，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
对，所以我在学习的历程里面也比较没有被所谓的规则所限制住，反而是我把我的想法透过所谓的格式让它更完整。
是
啊，所以老师是现代的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
对，那老师后来啊到13岁的时候好像发现了生命当中的使命，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成长历程里面可能突然有一天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个烦恼是我将来要做什么呢？
对，我不知道我要。
那我们写过很多我的志愿，可是这些志愿常常是别人的想法，可能是爸妈的想法，或者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想法，很少是你去思考过你要做什么。那我在13岁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我在思考我的人生将来要做什么。
那后来你想到你将来要做什么吗？
我给我自己三个梦想。
哪三个？
我还想
听
啊。一个是当遥不可及的音乐家，那个对13岁的我来说当音乐家是一个很远的事情。
但你现在就达成了。
当时你想说你根本还在台湾，那你演奏的音乐是别人的文化，你根本还没有出过国，你也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游历，那你怎么有可能达成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要达成，那你就要下定你的决心，
真的，
然后努力去做。所以从13岁开始我就很明确我要当音乐家。哇，我就往这方面，所以我没有其他的旁骛。
那我可以听听看第二个第三个志愿是什么吗？
因为人不会只有一个兴趣。
对，
我当时也觉得当医生救人，帮人家治病，然后改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所以我在求学历程里面并没有放弃学科这件事情。那我也保持对每一个学科的好奇心，所以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科，不会因为学音乐我就不爱读书啊什么的。
哇， 所以我以后学音乐，我也要喜欢读书，这样才不会偏食啊。嗯、
对呀、啊，像玲玲姐姐就很偏食，
可是偏食也偏得很厉害。
而且有很多杰出的，像科学家爱因斯坦、嗯，他就是很好的小提琴家。啊、那数学家亨德密斯、啊，他就是一个作曲家。
其实每个人有可以有很多天赋哎、欸，
对，这都会影响到你对创作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对，因为不同的观点会影响创作的感觉。
嗯，
真的。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是个成功的商人，
是。
那我觉得做生意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对，所以一直到高中我才发现这三件事情不能同时完成。因为你会分组别，所以到了高中之后，我就确定我的人生的使命是把音乐传给每一个人。
哇，这也很棒，而且老师做得非常的好哎，
真的。
后来老师就去读了音乐大学，
是。那既然要完成你这个使命，那从大学开始的学习，那就是专精的学习，所以我很幸运的进入了辅大音乐系，那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师教过我。
对，
然后我也很顺利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到了美国纽约大学、嗯、然后也进了音乐系。对，那这个过程里面我都没有放弃我的两个最主要的理想，我要当钢琴演奏家、嗯、然后我要当作曲家。
所以老师是一个有梦想之后呢就开始逐梦踏实。对呀、啊，那这么精彩的故事啊，我们要在下一段继续听听看老师到了美国发生了什么小故事哦、嗯、
那老师您要不要为大家推荐一首音乐然后分享给小朋友呢？
我觉得在小朋友跟大朋友的生命里面，其实所谓的跨界的音乐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棒，它可以给你很古典的音乐洗涤，也可以给你很视觉化跟现代化的感觉。那我会推荐阿拉丁。
为什么呢？那么多迪士尼的音乐老师，为什么想要推荐阿拉丁？
其实阿拉丁给我的感动不在于电视上的卡通，
嗯，
我第一次得到感动是在纽约，那我进了剧场，看到百老汇音乐剧的阿拉丁，
对、哦，
然后他很厉害的是，该飞的飞毯就在你面前飞，你也没有看到轨道。然后你看到的神灯就在你面前变魔术。可是很重要的是，现场有一个现场演出的交响乐团，那个是所有的音乐家的梦想。
哇，所以有戏剧的演出，还有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
所以是耳朵跟眼睛的响应咯。
是的，这是我一直觉得现在的表演艺术应该是一个多媒体组合成的一个艺术表演形式。
哇，太棒了，可以把音乐用很多的方式带到我们的身边，带到我们的眼前。
是，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阿拉丁的音乐。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很喜欢姚老师的华丽鼠小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珊瑛姐姐。刚刚小乐说到姚老师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一位音乐启蒙老师，也就是杨朝君杨老师哦。
对啊，杨老师真的很厉害，他除了会弹钢琴之外，还会创作。那另外呢，大家记得吗？上个星期，
对，
彭光真
啊，很帅的光真哥哥。
对，很会弹钢琴的彭光真哥哥，对不对？
对，
他的老师就是杨朝君杨老师，
是他从七岁从开始读音乐小小班就开始认识老师吧？
对啊，而且呢，听杨老师说啊，彭光真他考音乐班的时候才学一年半的钢琴，他就弹了贝多芬的奏鸣曲。
哦，名师出高徒，
没错，名师出高徒。所以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杨老师，到底怎么样教学生，或者是学生要怎么样学钢琴才可以学得这么厉害？
对，那这位神奇的杨老师来分享一下吧。
大家好，我觉得音乐的学习历程是所有学音乐小孩子跟家长最痛苦的梦魇，甚至是亲子关系从此打坏的根源。
破裂了，没错。
对，那很多家长花了很大的钱，然后跟小孩变成敌对的状况，这是我最不乐见的。是，那所以我在教学的历程里面，其实我把握了几个原则哦。
嗯，
我觉得要杜绝一件事情，就是枯燥跟无聊。
要怎么样让枯燥跟无聊杜绝呀？
因为练习不是只有在练习技巧。
对，
技巧并不代表音乐的全部，反而是你要喜欢音乐的本质，让它在你的血液里面流动，你会因为有这样的动力想要去表现它，所以你会愿意去练习。所以在练习的过程里面有几样原则是很重要，不能让小孩的肌肉感受到疲劳，不能让他的脑子受到限制，不能让他的意志呢没有办法发挥。然后最怕的是坐在钢琴或者是坐在乐器的前面，他是一个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是什么意思啊，杨老师？
就是呢，你脑子都不用思考，你的手就会自己动。对，
就是机器人的概念啦，
没错。
所以学钢琴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把技巧学会就好了，
对，也不是只要坐在上面练琴就好了，
真的。
而且学习的历程常常被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为了成功可能会花8个小时，为了让他这个曲子弹成功，可是当你成功的那一刻，其实代表你放弃他了。因为其实所有的艺术的表现是从你成功的那一刻开始才是累积加分的
哦，所以不是说我没有弹错音就表示成功啊。
对啊，我们以前练琴都是从不会弹到会，那练好了以后我们就达到了目的了，目标了。
可是结果这个是开始，是一个起点。
所以我会修正学生们练琴的习惯，也就是说他在练习之前必须去思考分析他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音乐，然后想到方法去练习，找到对的指法，对的音色，那你才去正确的弹奏它。所以你每弹一次你就会得到一次的满足感，而不是每弹一次你都觉得这里落了一个音，这里拍子没有弹好，这里速度不对，所以你就不断的在沮丧中。所以这是很多亲子关系跟自我毁灭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像是骑脚踏车一样哦，不是你学会骑就好了，而是你要骑出你的快乐跟感觉。
对呀，有效的练习很重要，因为会达到成就感。
对，而且听说杨老师是不是有读心术啊？
对啊，上次彭光真有讲过，对不对？
其实音乐是一个很细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学音乐的人都对音乐很敏感，同时也对情感这件事情很敏感，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我常常可以去观察聆听，然后发现小孩练习的状况，所以我常常可以猜说他们练了多少次啊，遇到什么困难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练得少去责备他，反而我会从他练得少的过程里面让他去找到怎么更进步的方法，让他愿意往下一步走。因为他练得少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弹起来不舒服，
太困难，
对，太困难，遇到困扰，然后手眼不协调，
是，
或是两只手跟头脑的想法不一样，那你就会从里面去找到他的练习方法。所以我觉得我帮助小孩子最大的一件事情是让他找到自己的练琴方法。
就像是生病看医生，不想叹气要找老师诊断一下。
对，所以老师是钢琴的诊断师。
对，所以我觉得啊，遇到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很重要，他一下就可以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了。
对，
然后很快就可以帮你把这个问题突破，之后呢就让你变得很有创意。听说好像老师啊不会要求说小朋友比赛一定要得第一名，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比赛对我而言，我都会跟家长跟小孩沟通，比赛是一个上台表现你的练习成果，那其实这是一个表演。所以如果你把他的得失心放在第一名，其实你的身体会有很多的不自然的不协调，
就会很紧张很紧张
啊，就是 focus 在第一名，我一定要得名，我要得名，那就没有享受了。
对，所以在平常他们练习的时候，我都会要求我的学生在每天练完琴要花一点点时间把今天演奏的过程完整的表演一次，然后你要找观众哦，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或邻居来聆听你的表演，然后你偷偷把这个录音录下来，
录下来，
那就要听自己录的，好害羞啊！
很多人都不敢把自己的音乐录下来。
对，其实录下来的原因是你在演奏的过程其实是在弹奏的是你梦想中的状况，但是录音是现实的，
血淋淋的。
那表演是要把你的梦想跟你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是大部分的人在上台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所以应该在平常就要练习表演。
表演很重要，表演给大家听也很重要哦。
对呀，所以呀，透过这个比赛呢，不是让你一定要得第一名，而且听说老师说，像是啊，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可能会短暂的记得那个第一名是谁，可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第一名是谁吗？
啊，好像不会记得了耶。
是，其实世界上现在有名的比赛非常多，有每一年举办，有四年一次举办的。但是会在音乐史上留下名字的人并不是每一届的第一名，而是可以把自己的音乐生命跟音乐创意做到极限的那个人。所以你在演奏跟练习的过程里面应该去创造自己的音乐创意跟价值。
真的，就像以前莫扎特也不一定是比赛第一名啊，贝多芬也不一定比赛第一名啊，
也有道理哈。
对，真的，就像是我们介绍那个老约翰跟小约翰，他们就是像老师一样，把他们的音乐跟生命结合在一起了。
那老师，你为什么会想要带光真出国比赛呢？
其实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其实当年他在出国比赛前，在台湾的另外一个比赛得到一点小挫折。就是他在上台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去表演。其实带他出国比赛是要去治疗他在那一个比赛里面得到的失落感。对，反而我帮他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去证明他自己的努力的地方。对，那他也很厉害，很多人跌倒会爬不起来，他在跌倒之后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气馁，那我也不断的鼓励他，其实你是很优秀的。对，所以我反而鼓励他去另外一个舞台上去试试他的身手。
对，真的很棒。
而且他在小小的12岁的年纪就有演钢琴协奏曲的机会，这是很多钢琴家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的梦想。
是，所以胜不骄败不馁，就是这样子咯。
对。那老师，您觉得就是学音乐呢可以带给小朋友，除了是说他技巧上面的进步之外，你觉得在生活上可以做什么样的增长或者是结合呢？
其实我很鼓励每一个小朋友要有一点点音乐的学习跟经历，因为其实音乐是非常好的五感训练。
对，
它不是只在学一个表现方法，而且它可以扩大为它是一个全人教育的一个根本。它可以让你的小孩有更多的观察力，更敏锐的那个观察的能力，然后更细腻的思考，然后他也会去关怀别人，然后他会去聆听别人的声音，然后他也会更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在你的肢体的表现上面也会让你的小孩站出去就是一个很有样子的很大家风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学音乐是一个人生成长的必经的一个历程。
那 老师，如果现在收音机前面的小朋友们，他们并没有办法进入音乐班，也没有机会能够学音乐，那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的？
其实学音乐啊，进音乐资料班当一个专业音乐人，这是一个使命。如果你没有发现这是你的人生使命，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嗯，
但是爱好音乐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是，
所以如果以表演形式来说，现在其实音乐不局限于只是一个单纯的表演，它是一个多媒体混合的表演艺术。
嗯，
所以很有趣的是，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科系它叫做表演艺术与专业学系，它叫做 Music Performing Arts and Profession。 那它告诉我们是你不是一个 piano performance 而已，它告诉你的是你应该把你的艺术成就往上推，它是一个全人然后跨媒体的艺术表现境界。
对
对，所以我在我的学习历程里面尝试过很多的跨界，好，包括在艺廊里面跟画家同时一边画作然后一边演奏音乐，然后也包括为电影做配乐，为动画做配乐。
对，
那我也在找寻下一个世代的新的音乐工程，它可能是会结合科技跟人的感知，创造出新的表演的形式，而且它不可或缺的是视觉，现在的音乐跟视觉必须要结合。
对，所以其实现在啊，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把音乐带到我们的眼前，透过表演，像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嗯，对呀，
哇，真好玩耶！
所以老师现在在教的科系呢，就跟这个音乐、还有生活、还有艺术做了结合的科系哦。
对，
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
我现在在玄奘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系任教。
是，
那这个在传统的音乐人来说，你怎么会去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干的地方？
也是，
其实
不对，差蛮远的。
回想一下，爸爸妈妈看过的《似曾相识》这个老电影，其实他的作曲家是拉赫曼尼诺夫。
对对，
名钢琴演奏家，名作曲家。
是，
哇。OK， 我们看的那个《荒野大镖客》。他也是大作曲家 John Williams 的作品。
哇，
对，其实跨界不是现在才有，它一直存在，只是你对当代艺术的看法跟你对未来的认知有不一样。那我觉得现在在多媒体这么风行的状况下，我在大众传播学系教这些影像人怎么去认识音乐，在对的地方下音乐的点，在对的地方去下音效，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跟音乐家沟通。当你需要一个主题曲的时候，那你会委托一个音乐家，你会告诉他你满满的想法，用音乐的智慧告诉他，作曲家做出来的音乐会更贴近你的想象。
是，就像宫崎骏的电影，就是把这样子音乐的想法委托给我们的大师，也就是久石让，把这样的想法从音乐表现出来，来陪伴这个电影里面。
对，所以呢，其实老师在音乐当中也扮演了很多使命跟角色，
对，
把它传承给下一代的小朋友、下一代的学生，让音乐更丰富生活。
对，那最后呢，请老师分享一下，您觉得音乐在你生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音乐是丰富的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泉源，然后它引导我对所有的事物都充满好奇，
对，
然后让我不畏惧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当我第一次离开台湾踏进美国的时候，因为我有满满的音乐能量，所以我不害怕，所以我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让我收获满满。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命的泉源。
生命的泉源源源不绝，有很多的能量跟电池都可以从音乐里面给你。
说的真好，
好棒哦！哇，今天听到杨老师的分享啊，终于知道为什么光真会这么厉害了。
对，真的，其实光真遇到好老师很重要哎。
真的，就像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有了老师可以把他的很多天赋开启了。
对，
哇，那今天的节目我真的收获很多哎，谢谢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对呀，相信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也收获了很多，满满的收获。
对呀，那希望老师未来有机会呢，还是要常常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对呀，做更多更多的分享。
嗯哼，所以呢，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座右铭。
好，座 要命。
上帝给了每个人相同的器官，可是却给我们自由的感知，所以透过我们感知，每个人都可以尽情的挥洒，逐梦踏实。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朝着你的梦想勇敢的往前迈进，你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的。
太好了，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为音乐梦想家。
哈哈，太棒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杨乔君杨老师的分享。
对，那希望杨老师未来呢，在今年2018年都可以很顺心很愉快，然后教出更多更多很厉害的小小音乐家们哦。
对，而且老师如果任何的演出呢，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好，也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珊一姐姐。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乔君老师。
我是最喜欢杨乔君老师的花栗鼠小乐。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